今日我哋好高兴有本堂嘅顾问牧师梁家伦牧师传讲上帝嘅说话。咁梁牧师亦都系见到神学院嘅院长，佢今日所讲嘅讲题系侍奉耶稣蒙福，请梁牧师。
上帝斥责以色列人列数佢哋嘅罪行，其中一项系出言顶撞上帝。以色列人服气，佢哋就问：我哋用啲咩说话曾经顶撞过你呢？上帝就直接征引佢哋嘅说话，指证佢哋曾经做过咁样嘅投诉。十四节，侍奉上帝系徒然嘅，遵守上帝所吩咐嘅，喺万军之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以色列人埋怨侍奉上帝系冇用嘅，遵守上帝嘅话系冇用嘅，为上帝谨守、守斋、祷告、尽呢啲宗教嘅义务系冇用嘅。点解冇用呢？因为佢哋冇因住做呢一啲嘅嘢而得蒙上帝嘅赐福，做同唔做差唔多，上帝仿佛唔存在，佢哋仿佛系对住空气嚟做，上帝仿佛唔领情，佢哋白忙一通，表错情，搭错线，佢哋怀疑上帝，亦都对上帝冇回应，感觉到不满。正正因为以色列人嘅埋怨，反映咗佢哋对上帝嘅怀疑同埋不满，所以上帝直指。埋怨就是等于对他的顶撞。弟兄姊妹，在这里停下来做少少的应用。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假如我们真的很多的埋怨，愤愤不平，怨天尤人，我们不经意其实是冒犯着上帝。就好像一个演员，就是常常批评个监制、个导演，嗰啲派单又唔好啦，派个角色又烂啦，又唔即系剧本又不通啦，咿咿我我，即系其实你嘅埋怨系你挑战紧个监制同埋导演嘅权威。当然咁样嘅埋怨背后有一个功利主义嘅前设，就系认定相信上帝、服侍上帝应该系要俾人带嚟即时嘅回报，就算唔因此飞黄腾达、道路亨通，亦都唔应该命途多谋。唔会活得比人哋糟糕嘅，系咪？拜神嘅目的系为咗俾神庇佑，如果冇庇佑，不如唔拜啦。宗教功利主义嘅心态其实系好普遍嘅事，唔好讲传统嘅民间宗教，就系多数基督徒，你同埋我都唔可以免俗嘅。两户人隔篱邻舍都申请即系个女入读女拔，即系一个得一个唔得，拜观音嗰个得。拜基督嗰个唔得，咁你话俾我听，系咪代表住即系观音比基督更加靓强，拜观音比拜基督更加有用，系咪咁啊？好自然噶嘛。宗教功利主义最极端嘅形态，当然就系嗰啲即系所谓健康与财富嘅福音啦。某邻近地区超大教会名目，即系而家被政府起诉紧啦。咁啊，就一路揭发佢嘅生活极度豪奢，住喺最高尚嘅住宅区，去海外旅行坐头等舱，五星级酒店不特止，佢系住五星级酒店嘅总统套房，即系中间要隔一层，即系超级保安嘅嗰一套。咁啊，揭发咗之后，佢振振有词嘅解释就系、是：上帝嘅仆人身份系最尊贵嘅，就值得咁尊贵嘅待遇噶啦。如果唔系就俾政府嗰啲嘅即系公仆咪俾咗落去，上帝嘅荣耀咪被亏损咗咯。嗱，我必须讲咁样嘅故事喺嗰啲宣扬健康同埋财富嘅福音嘅教派系不断出现嘅，绝对唔孤立唔稀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喺美国嗰啲 TV evangelist 嗰啲电视报道家 Jim Baker 啊 ，Jimmy Swaggart 啊，或者即系最近即系宣布破产。卖咗俾天主教堂嘅嗰个加州嘅即系水晶教堂咧，嗰间 Crystal Cathedral 吓，嗰个主任牧师 Robert Schuller 都系好典型嘅例子嚟嘅。喺九十年代之后，喺拉丁美洲、喺亚洲，我哋都不断听到类似咁样嘅故事。当然，必须亦都公平咁讲，世界上边绝大多数牧师都冇咁样嘅属灵福气嘅。更加普遍嘅情况系，传道人收入微薄。社会地位、公众形象低落，系咪啊？我上个礼拜喺非洲肯亚、内罗比 就是、参加就是、国际福音派神学教育协会的就是、大会。在会上面就是、各地方代表谈得最多的是传道人待遇极差，吸引不到就是、优秀的年轻人委身就是、献身的问题。咁啊，肯亚出现嘅问题非常严重嘅系，好多神学院即系因为收唔到生嘅缘故，于是乎就改建，将佢变成私立大学。咁啊，开啲即系发到达嘅系，咁然后就吸引啲非基督徒参加。咁结果成间神学院就再唔系神学院，即系好无厘头。喺食饭嘅时候，咁啊，各地代表咁就坐埋一齐倾偈啦。非洲代表最中意问我哋嘅就系。我哋工资有几多？呢个同十几年前喺国内情况差唔多嘅，梗系问你几多钱收入啊？咁你知我啲跑紧江湖嘅，梗系唔答佢啦。咁啊，即系转问佢，咁你又几多钱收入啊？系嘛？咁啊，佢哋话俾我听，一个喺肯亚大城市嘅传道人，每个月大概系100到200美金啦，就系大教会就200啦，其他就100到啦。嗱，注意肯亚喺非洲咧，系算系经济条件比较好嘅国家，并且系基督徒。好多嘅，佢8000万人口，有6000多万嘅基督徒嚟噶，咁所以其实佢系即基督徒占主要嘅一个地方。邻近嘅埃塞俄比亚，传道人嘅待遇就更差噶。我喺香港攞嘅工资同你哋比较，一啲都唔多啦，唔使讲嘅。不过喺非洲，我高过一个政府部长嘅，所以梗系唔好讲俾人听啦，唔好破坏人嘅自信系嘛，即系搞到佢形象更低落，咁啊唔系几好意思吓。但我哋唔好淨係讲传道人。但对弟兄姊妹嚟讲，侍奉主系咪上算嘅事？我哋喺教会出钱又出力，又浪费咗咁多可以用嚟休息、玩耍或者搵真银嘅时间，系咪好蠢嘅事？如果我哋嘅侍奉系保证换嚟上帝特别嘅赐福，人哋做8个钟头嘅嘢，我哋3个钟头就做晒，加上3个钟头侍奉，仲有2个钟头赚，嗱咁我哋梗系乐意侍奉啦。如果冇咁特别嘅恩典，我哋付出嗰个机会成本冇办法补偿，咁你俾个侍奉嘅理由我？特别今日后生嘅一批嗬，啊搏命要进修增值加班，争取表现搏上位升职，赚第一桶金上车，真系连食饭瞓觉嘅时间都唔够。不过娱乐时间就唔会唔够嘅，啲人系宁愿唔瞓都要娱乐嘅，啱唔啱啊？就系瞓嘅唔够啫，娱乐一定够。总之连拍拖结婚生仔的时间都付不起，如果他们要暂时退出教会江湖，不侍奉住，甚至不回教会聚会住，是不是很合理的选择呢？侍奉上帝是不是徒然的呢？这个问题由马拉基时代开始一直问到今天，就算你不属于范灵恩的传统，就算你不赞成成功神学，我哋多数人仍然期望好心得好报，侍奉上帝必然蒙恩，今生得福气，来生得永生，生灵死哀，路路亨通，一好到底，啱唔啱啊？马拉基时代嘅人埋怨侍奉上帝系徒然嘅，遵守上帝所吩咐喺万分嘅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嗱，佢哋嗰个埋怨唔系凭空而发，系建造喺同人哋嘅比较之上嘅。15节，如今我们称狂傲嘅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上帝，却得脱离灾难。那些不敬上帝、狂妄自大的人，竟然是道路通达、样样称心如意的人。那些为非作恶的人，不仅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是快人一步，理想达到，在社会上有名有利，受人拥戴。那些挑战上帝的权威、敢于违反上帝律法的人，他都没有获罪于天，冇遭遇任何即系预告中嘅灾难。人比人比死人，比较系最令人感觉到痛苦嘅事嗬。嗱，如果孤立咁讲，侍奉上帝嘅人就要为主付代价噶啦，你生活就要简朴噶啦，你要放低好多嘅机会、好多嘅权利噶啦。嗱，我相信唔会好多人抗议嘅，食得咸鱼抵得渴，拣呢条路。就要生多命抵啦，啱唔啱啊？但痛苦困扰嘅系，佢发现身边其他唔行咁样嘅路嘅人，佢哋拥有嘅机会同埋权利比我哋多，但系最后一齐去到顶， 竟然我哋嘅后果完全一样，咁你要我哋维持一个平衡嘅心态就好难。我今朝起身打咗电，即系电脑睇下新闻，咁就睇咗一段记得几有趣嘅小新闻啦。其实琴日嘅新闻嚟噶，不如我今朝先睇啫。咁就讲即系中国人即系过马路咧，通常都唔系好守即系交通规矩嘅吓，唔系好睇住红绿灯过嘅。不过其实调查话发现咧。其实中国人嗰个忍耐力系比世界上面好多地方都强噶咯噃，中国人可以容忍企喺红绿灯前等90秒啊，即系佢唔转灯90秒，我都仲可以顶得顺。你知中国嗰啲灯好骑呢噶，佢啲十字路口因为车又多啦，佢随时系两分几钟都唔转灯噶。咁啊，多过90秒咧，啲人就会顶唔顺噶啦，唔知灯咪坏啦，喺度等唔知站岗咁样啦，系咪啊？咁就会过噶啦。并且人过我就过系嘛，当你成棚人够过嘅时候，啲人就大起啲车噶啦嘛，系嘛，啲车唔敢撞埋嚟噶啦嘛，啊就系咁啦。我可以守法，不过如果唔守法又冇事嘅，吓、警察见到都唔理嘅，咁我点解傻更更企喺红绿灯面前搏咩？反正一样咁安全系嘛，一个唔安全啫，我哋十个人过、20人过，有咩唔安全啊？你我听。非常安全，咁点解我要守法？马拉基时代嘅人目睹行恶者得福，行善者受苦呢个荒诞嘅事实，感觉到黑白颠倒，天理不张，于是质疑侍奉上帝系冇用嘅，坚持行善系冇价值嘅。嗱喺批评以色列人埋怨上帝，就系等于对上帝顶撞之余，上帝点样回应佢哋嘅埋怨呢？埋怨嘅态度虽然唔好，但埋怨嘅内容系有根据嘅，系咪啊？咁你一定要回应嘅。上帝喺呢度回应有四方面。第一，佢讲佢聆听。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嘅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圣经首先强调上帝系听到嘅，佢唔仅仅听到以色列人嘅埋怨，并且责翻佢哋转头啦。上帝系听到所有人嘅言说，包括有声无声嘅。上帝监察人心，所以我哋唔需要担心上帝系咪知道人间嘅底蕴，唔需要质疑佢系咪公平。天眼悄悄，天心察察，上帝总系心中有数。上帝垂听祷告，上帝察看人心，上帝唔仅仅听祈祷，上帝听我哋讲一切嘅嘢，包括我哋讲埋嗰啲废话吓，嗰啲烂嘅，我哋讲埋嗰啲嘅是非。所以上帝绝对是知情者，你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怀疑他不明不察。我们或者从人间有限的视野，我们没办法明白上帝的布置作为，包括了他给善者给恶者的现世想法的方式，但你不需要担心他的作为是出于无知。上帝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奉献了多少，并且知道我们所付出所奉献的在我们原有的生活上面占什么的位置，这个是我们多余之资，抑或是养生之资。这个是我们的金银宝石，抑或草木和佳。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只能够纯粹看客观数字。这个富翁奉献了3000万，那个穷寡妇奉献了2元。当然是前者奉献得多，最应该受到赞扬，受到纪念。不过我们的主却不是这样看。他评估的是奉献的质量和分量过于奉献的数量。我们中间有人是比较得闲才侍奉的，有人是有好心情有闲情然后侍奉的，有人在使人冧楼火烧眼眉毛的情况之下勉力侍奉的。个中的差别，上帝聆听，上帝知道。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那些比较得闲的人就干脆不要侍奉了，反正侍奉的价值不是很大。我要讲的是，如果你得闲都唔出嚟侍奉呢，真係要打屁股啦，啱唔啱啊？第二点，上帝唔仅仅聆听，佢纪念。十六节跟住讲，且有纪念拆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佢名嘅人。上帝唔仅仅听到人间嘅善恶言行，亦都将之记录在案，留待日后处置。佢唔会无视人间嘅恶事，袖手旁观，置若罔闻，亦都唔会忽略人间嘅美善，特别嗰啲爱慕上帝、愿意服侍上帝嘅人， 上帝一定会纪念他们的劳苦。圣经多次提到上帝在天上有一个，有人就说不止一个啦的书册或者档案，称为生命册的，记录住人间良善和敬虔的人的名字。例如诗篇69篇28节，以上亚书4章3节，但以理书12章1节，腓立比书4章3节，启示录3章5节等等等等。就好像以色列各个支派都有一部册子，记录住那个支派的成员的名字一样。这里生命册是上帝接纳的人的清单。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0章20节曾经对门徒这样讲，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命记录在天上欢喜。这里的讲法其实很有意思的，上帝所纪念的不是人的劳苦和劳苦的果效，例如你做了什么的业绩，上帝纪念的是什么？是那些敬畏上帝思念上帝的人。上帝纪念的，上帝挂住的，上帝看重的，是人对他的敬畏和思念。所以上帝看重的不是人外在的工作成绩，做的事有多大规模，影响了多少人，而是侍奉者所持的心态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抑或有其他的隐藏意情。事实上侍奉确实有很多隐藏意情的，是吗？名利权都是其中很普遍的项目。另外忠诚一点的，寻求个人的自我实现，关系上被接纳被肯定等等等等，都是很常见的。这些意情本身不一定是错的，不过肯定没有对准侍奉的真正目标。我们记得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对彼得三度的提问，你爱我吗？每一次都是在获得正确的答案之后，耶稣才发出对彼得的使命的呼召。爱上帝是侍奉上帝的前提，是唯一合法的侍奉理由。如果爱上帝是我们侍奉他的理由，那我们一定不会因为他没有给我们足够的人间补偿而心生怨怼的，是吗？不会贸然间就拒绝侍奉下去的，是吗？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总是愿意全心全意的付出，希望对方获得最大的好处，你很少问这样的付出对自己是不是公平的，是吗？你不会问支出和收入是不是相称的，是吗？但愿我们都是敬畏上帝恒常思念他的名的人，我们不会常存埋怨的心，不会质疑侍奉上帝没有用。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如果我们恒常纪念上帝，上帝在他的永恒里面就会纪念我们，我们的名字会流传在生命册上。他聆听，他纪念，第三点要讲的是他珍惜。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侍奉自己的儿子。一个人如果全心全意的付出，未必会关心自己是否获得相应的回报的，对方是否给回足够的补偿，我很少会这样想。就好像父母照顾仔女的时候，很少期望会获得合理的回报的，是吗？你在教会参与服侍，你都不要期望从汤牧师手中获得什么回报了，是吗？不过付出者常常最介意的是他的付出是不是值得，人家是不是看重他的付出，人家是不是因为他的付出而获益，他的付出带来了什么的作用，什么的影响。如果我付出了，对方根本不介意，不在乎，亦都不看为宝贵，那我所做的就是白费，是吗？我付出的感情心血等于自作多情，一厢情愿，是吗？阿妈就是整了整台的餸，等家人回来吃饭，如果个个回来吃到碟碟都干干净净，那阿妈是不是很高兴？你吃得开心，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如果这个打电话回来说不得人回，那个就说又加班，那个就说又约了人，结果碟碟餸拎入雪柜，那阿妈就很怒气，是吗？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回报是，喂，真是我的付出有用才行，我搞成日真是有人欣赏才行，是吗？侍奉上帝是不是徒然呢？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不在于具体的物质回报， 而是在于侍奉者要知道他的侍奉是不是被上帝看重，上帝是不是介意他的侍奉，他的侍奉和不侍奉是不是有差异。上帝说他会看侍奉者为特别属于他的人，看他们是好像服侍爸爸的仔那样，上帝会怜恤他们。这个怜恤这个字是很特别，在这里用经用怜恤这个字。我刻意查一下圣经原文，看是不是真的指怜恤，还是和合本翻译错误。发觉真的就是怜恤， Have mercy upon them， 真的对对方有怜悯。我想用这样的词摆在上帝对我们的侍奉的接纳的态度上面，真的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名词。就好像我的女儿画了幅画给我，你问幅画是不是旷世佳作，当然不是啦。不过我喜欢那幅画，就是比一个名家画幅画给我要更好，我将它贴在办公室那里。为什么？那里是因为有一个情的因素在那里，那是我知道是他能力里面的最好，是不是？怜恤，怜恤。我们的诗班献唱就质素是不是上帝可以收货呢？不是，那是因为有一个怜恤的成分。我的讲道上帝是不是可以收货呢？有怜恤的成分就可以，上帝怜恤我们所付出的，他接纳。弟兄姊妹，我们要学校上帝这个心肠，对所爱的人心怀怜恤。你老公是一个彻底不浪漫的人，他即是貌似浪漫地送份礼物给你，聪明的太太就要扮个惊喜的样子来去接受，是不是？知道这个是你的老公能力范围里面最高的极限，是不是？他努力了你就要收获的，是这样夫妻关系才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即如果做太太的诸多挑剔，将份礼物批评到一文不值，然后跟着还说你照下镜，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料啊？不浪漫学什么人扮浪漫呢？是不是？你想想还会有下一次啊？当然不会啦，给我都不会那么傻，是吧？还计个头埋去被人斩，不会的，是吧？上帝珍惜我们的付出，他是满有怜悯恩慈的主，他珍惜，他怜恤，这个是第三点。最后一点，他分别，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上帝和不侍奉上帝的分别出来。在马拉基书里面，以色列人的埋怨是侍奉和不侍奉是没有分别的，敬拜上帝和不敬拜上帝是没有差异的。在这里上帝的回应是梗有差异啦，上帝有所区别的上帝，他自然会区分出什么叫善人，什么叫恶人，区分出侍奉上帝和不侍奉上帝的人。区别是上帝一个特质来的。圣经讲上帝是爱，爱是有对象的，所以上帝不会无所谓，没有区分，没有固定对象。上帝呼召，上帝拣选，上帝偏爱，这些都是圣经恒常的主题。不要问上帝公平性的问题，好像保罗这么说，公平是什么意思？上帝公平就显在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就是这样之上的了，是这样棒棒的，不行啊。在旧约时代，上帝在万民中拣选了以色列作为他特别的子民。在新约时代，上帝在万民中拣选了你和我作为基督的肢体，属上帝的子民。上帝首先将他的子民和其他人分出来，然后要求他们自己都有那个自我区分的意识，认定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你和我是基督徒，我和你的生活形态就和其他人不一样。在你和我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份人工自己不用得完的，是不是？有十分之一不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上帝的。这个是你和我心中有数。我们都已经预了侍奉主是我们的生活形态来的。就是你得闲又好，你不得闲又好，侍奉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最简单最起码的是礼拜日上午你就不可以走去行山，你就不走去，不可以走去即排队攞位去饮茶的了。礼拜日我们不是做这样的事，是不是？你问为什么？你问公不公平？悭点啦，不用问的了。 呢啲都问，你就唔好做基督徒啦，啱唔啱？做基督徒嘅我哋，有啲嘢我哋知道我哋要做得，有啲嘢系我哋唔做得嘅。呢个你同埋我都必须有咁嘅自觉，侍奉系我哋嘅生活形态，呢个系我哋生活嘅一部分。我冇谂过我唔需要侍奉，我冇咁谂过。我哋自己要有嗰种同人区分出嚟嘅意识。圣经话俾我哋听，上帝会对我哋作出区分。上帝对人系差等对待嘅。约福音十七章记载耶稣基督为门徒做嗰个分离嘅祈祷。啊，真系大细超到晕啊！耶稣基督好清楚讲，佢唔为世人祈求，只系为门徒祈求，因为只有门徒先系属于佢嘅。佢特别关心门徒嘅安危，一方面祈求天父保守佢哋，另一方面亦都差遣保惠师圣灵同佢哋同在，继续做佢哋嘅保护同埋引导。我哋自我区分，上帝将我哋区分。上帝聆听，上帝纪念，上帝珍惜，上帝分别。因此侍奉上帝是永远不会徒然的。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好比我们变卖人间会扭坏的珍宝，然后积攒财宝在天上。布赖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首先讲述末日的来临，耶稣基督会重回人间，死人要复活，会扭坏的将要变成不扭坏的，然后跟着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引申应用。所以我亲爱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是不会徒然的。侍奉主是一定不会徒然的。弟兄姊妹，最要紧的是我们一定要对上帝有信心，对如今我们过着这个信心的生活有信心，不要生怀异议，不要妄自诽谤，不要跟人比较，不要觉得自己有所不如，有所欠缺，怀疑自己走的路是否正确，手扶着泥往后看。我们对自己有自信，我们喜欢自己过紧的生活。有次跟个女儿讲傻笑话，就问如果你将蚊化水喷在只蚊身上会怎样呢？我答案就是只蚊就会很不喜欢自己了，只蚊的自我形象就会很低落了，就要接受辅导了。
为耶稣而活。
心意。
且同起立。祝福
天父上帝，企在你面前的真是一班愿意跟随你侍奉你的人，求主就是端正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让我们的心思真的教得准，我们真的知道你是预备我们成为特别的人，过特别的生活，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荣耀你的生命。求主按住你的应许恩待赐福我眼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叫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自己生命得到力量，得到祝福，然后我们可以去祝福其他的人。我们要散去，我们求你赐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恒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耶稣基督再回来。阿们。